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32讲，出埃及记第18章。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伊忒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希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希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 名叫哥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的岳父伊忒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伊忒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给他岳父听。伊忒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伊忒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着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伊忒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都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拦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加拉太书3:8-14，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当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 律法原不本乎性，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叫万国晓得他的名。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4年5月11日由王兆峰弟兄翻译。我想给今天在座的年轻人一个小小的忠告，将来你或婚或嫁，你不仅是和一个小姑娘或者小伙子结婚，你也和一个家庭结婚。母亲节快乐。不过请你们放心，我要讲的不是母亲节，而是出埃及记十八章。今天的这一章经文里就有关于家庭的事，当然还不止这些。现在我们到了出埃及记的一个转折点，从下一章起，以色列人就要进入一个从旷野到西乃山的过渡，他们将面临巨大的变化，神要向他们颁布他的律例典章，神要和他们立约，告诉他们有关会幕、祭司和如何敬拜他。十八章是前一部分的最后一章，出埃及记可以分成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显而易见是关于神将以色列人从奴役之下拯救出来，直到他们过红海，和十五章的赞歌。从十五章后半部分开始转变到他们在旷野漂流。每个故事都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面临危机，无论是水还是食物，我们听到的总是牢骚、抱怨，以及十七章遇到的亚玛利人。到了第十九章，我们会看到一个新的画面，神与他们立约，神在他的律法里向他们彰显自己。在此之间，我们发现十八章看上去很奇怪，无论是这一章的场景还是人物，我们在出埃及记里所看到的都是大事，但这里遇见伊泰罗看上去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事。我们曾在第四章里瞥见过一眼伊泰罗，现在他带回来摩西的妻儿。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摩西妻儿什么时候离开队伍的，这也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但没告诉我们另一些事情。我们能够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从旷野到颁布律法的过渡。十八章后半部分，伊泰罗给摩西如何裁决案件，如何领导以色列会众的劝告，都表明这是以色列人向下一个阶段过渡。后面神会给摩西律法典章，明确无误的规定，只是以色列人当如何敬拜，如何生活。今天我想给大家解释的是十八章第一部分的内容。马上快到西乃山了，为什么这里还要花上整整一章来告诉我们看上去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有一点我们注意到的是，十八章和十七章的内容完全不一样，但有好几处使用语言却很相似。比如说十七章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而十八章呢，伊泰罗来到神的山见摩西。十七章摩西让约书亚选出人来和亚玛利人征战，十八章用了完全一样的词，伊泰罗叫摩西选出人来。十七章摩西在山上举着杖疲惫了，十八章伊泰罗说摩西整天坐着审判必疲惫。前两处都是摩西从早到晚疲惫后坐下。你们大概会问，打仗和见约父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或许你们中间有人可能一下子就体会到见约父和打仗的相似之处，一个是找上门来打仗，另一个是好心相劝。这两件事情确实没有联系，唯一有联系的是两下都是外邦人。下面我们来仔细的查考这段经文。首先是家庭团聚， 十八章的第一节，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伊忒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我们虽然不知道谁告诉伊忒罗的，但伊忒罗的确知道详情。十八章的第二节，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从这句话可以知道，西波拉曾经离开了队伍，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出埃及后还是和亚玛利人打仗之前走的。并且现在摩西有了两个儿子，以前我们知道摩西有一个儿子，就是我们在第八章讨论过的，就受割礼的那个人，第八讲讨论过的一个名叫歌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两个儿子的名字是摩西自己的生活写照，儿子的名字不但反映摩西的生活，也真实的反映了整个以色列的生活。整整430年，以色列过着寄居的日子，受法老的奴役，现在正在旷野里往应许之地去。他们是怎么出来的？是耶和华救他们脱离法老的刀。发生在他们中保摩西身上的也发生在他们身上，他的个人经历也成为他们整个民族的经历。这一点我们在讲出埃及记开始的时候提到过，让我稍微重复一下。我们从这里看到的不仅是以色列人的经历，新约告诉我们这也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很多人坐在这里，心里充满了各样的焦虑，担心将来会怎么样，但圣经早已把你将来的蓝图给你画好了。发生在你救主身上的必发生在你身上，他已经战胜了罪和死，他已经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死拿他无赖，死也将拿你无赖。我们在今生会有各样的挣扎，但使徒们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因为我们已经和他联合。世界恨恶你，因为世界恨恶他，在我们自己的罪、自己的软弱上更是这样。你若想要知道自己的未来，就当思想发生在你长兄耶稣身上的一切，他已经战胜罪与死，已经复活，已经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握着一切的荣耀权柄。这就是你的未来，并且这不是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这是确定不变的，因为基督已经为你完成了这一切。从两个孙子的名字上，伊忒罗已经远远地看到神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一切。请注意这一段是怎么结束的，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作为读者，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一路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为什么这里还要不厌其烦地重复告诉他我们呢？在这短短的八节经文里面，几次三番地提到伊忒罗对神击败法老救出以色列的了解。第一节一上来就说伊忒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第八节又做了总结，中间还有摩西两个儿子的名字解释。家庭团聚之后，接下来是家庭敬拜交通。见面之后，伊忒罗因着神为以色列所行的一切非常高兴，十八章第九节。接下来伊忒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着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十八章的10到11节。让我告诉你们，伊忒罗的这个宣告是出埃及记上半部分的最高潮。到现在为止， 出埃及记的前十八章所有内容都是为了让这些话由一个人，一个特别的人口里说出来。一眼看上去这句话好像没有这么重要，但我们来回想一下前面第五章听到过的另外一个人的话。那日是当时世界上所有外邦人中权力最大的一位，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五章的第二节，他就是埃及法老，被称为神之子。他不过就是一个人，却被人敬拜。他听到创造掌管万有的耶和华神叫他容以色列人去的时候，竟然斗胆包天地说谁是耶和华。我们对圣经都已经很熟了，又因为生活在当今这个世界里，所以听到这句话可能不觉得特别震惊。你仔细想一想吧，才不过一章之前，圣经告诉我们，这位耶和华凭他口里所出的话从无之中创造了万有。可是过了一章之后，人竟然问耶和华是谁，他竟敢把他自己凌驾于老子头上，从法老身上看一看人间的人的悲剧吧，道德完全颠倒，不知道神是谁，因此也就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谁，还以为自己就是人啊，就是神。这不是法老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今天人类的问题。法老不过是暴露无遗，有时候我们也暴露无遗，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好像根本没有神。当伊忒罗说这些话的时候，法老已经消失了。请注意，神的目的不是单单为了审判恶人，假如是这样的话，历史很早以前就结束了。假如神想要这样做，挪亚洪水一发到底就彻底完事了。神的确要审判恶人，那是在末日，但这不是神的最大目的，不是神当初创造人的计划，所以这也不应该是我们对人应有的态度。事实上，神的计划救恩的目的就在出埃及记十八章里面。神为什么为他自己拣选一群人呢？他救以色列人不仅仅是为了他们，同样他救你也不仅仅是为了你。神救以色列是为了叫世界各国知道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请听九章的十四到十六节，他是怎么说的？因为这次我要降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的百姓身上，叫你知道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灭除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摩西为什么在出埃及记这一卷充满重大事件的书里面停下来把这件事写进去呢？并且把这件事与亚玛利战役前后相连呢？因为这位米甸祭司为万民万族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这本来就是万民万族本应该做的事，这本来就是神的计划。埃及人本应这么做，亚玛利人本应该也这么做，现在伊忒罗做了，他和神的子民一起敬拜神，一起享受神，和神的子民一起宣告他们的信仰，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刚才我们说过，神拯救以色列拯救你，不是为了以色列，不是单单为了你自己，乃是为了叫世界知道以色列所侍奉的，你所侍奉的神是唯一的真神，为了叫万族万民来敬拜他。因此神的拯救总是和宣教相连的。我们常常听到说，神救了我，我的罪得赦免，我能上天堂。是的，的确是这样，但这并不是福音，并不算是好消息。好消息是关于神的，关于神在全世界万族万民中行拯救大事，你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到那日，蒙恩的人多得数不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而来，异口同声地宣告耶稣基督是王，耶和华是万国的神。我知道我们都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看得最重要，把自己的故事看得很重要， 但我们的故事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故事属于那一个大故事。你得救不是为了你，更是为了万族万民。主耶稣在地上建造他的教会，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这群人在特美谷享受，而是为了叫天下各国人民能够和我们一起信主，一起享受救恩的喜乐。摩西是怎么告诉伊特罗呢？才使他做出上述的宣告的呢？摩西没有向他述说自己的感觉，而是告诉他神所行的大事，神如何拯救以色列。同样，我们的信息也是关于神的，神如何差了他的儿子到世上，承受了罪的惩罚，为了拯救各国各族的罪人。这的的确确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和你的感觉无关，和你的行为无关。有时候我们因着自己的失败和假冒为善，不好意思向人传福音，怕自己没有好见证。但福音不是你的见证，甚至和你多么能说服人无关。福音是关于神，关于神的大能，好叫人转离罪，转向神的救恩。这段经文里的确有福音的好消息，我们看到神的忍耐和愿意拯救人。神的确淹没了法老全军，咒诅了亚玛利人，但他对万国的态度不是定罪，而是救恩。事实上，历史仍然存在，已经显出了神对罪人的忍耐。他愿意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他的灵借着福音的传讲，不停地做工，要把每一个蒙拣选的都带进救恩，直到末日。甚至今天，他还是没有切断历史，还是让福音广传。就像今天我们再次聚集宣讲福音，也差遣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叫各国各族都能够参加进来，一起宣告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万国万族中早已经拣选属你的子民，正如你在摩西的妻子他的岳父身上所行的奇妙的救恩。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你在亚伯拉罕之约中早已经宣布万国都必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是的，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些外族人，我们这些没有立约、没有割礼、没有任何的律法，我们也不是蒙拣选的族类，但是我们却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因信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愿你的福音在万国中被高举，愿你的教会在地上能够广传福音，见证神的作为，神自己的故事。主啊，求你怜悯在这个时代当中许许多多的教会，许许多多的信徒，他们以为福音就是他们自己得到了什么好处，讲他们自己的故事。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使我们转眼仰望耶稣，注视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奇妙的救恩上面。主啊，求你让我们都能够谦卑认识自己的罪，认识自己所蒙的恩召。主，我们赞美你，愿你赐福你的儿女们，乐意听到，渴慕归真，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